1984年冬天，北京木樨地一栋普通居民楼，门铃响了，开门的是91岁的梁漱溟。这位曾经名满天下的思想家，此时已经很少有访客登门。门外站着一个高个外国人，金发蓝眼睛，背着沉重的资料包，他说着并不流利的中文：梁先生，我从美国来。老人愣了一下，然后把他请进屋里。那一天屋里没有鲜花，没有记者，也没有欢迎仪式，只有一位被时代渐渐遗忘的老人和一个跨越半个地球来寻找他的人。这个美国人叫艾凯，后来成为世界研究梁漱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但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即将花掉人生最宝贵的十几年时间去守护一个正在消失的名字。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正在经历剧烈变化，新的观念不断涌现，新的名字不断被讨论，而梁漱溟这位曾经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老人，却越来越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许多人忙着向前看，很少有人愿意回头，可艾凯偏偏回头了。他第一次读到梁漱溟的著作时就被深深震动，他发现这个中国老人一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该怎样活着。这种思考跨越了语言，也跨越了国界。于是艾凯决定来到中国。很多朋友无法理解，有人问，研究一个快被遗忘的人值得吗？艾凯回答，如果现在不记录，以后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敲开梁漱溟家的门，几十次深度访谈，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细。梁漱溟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弱，有时说着说着便陷入沉思，有时一句话要停顿很久，艾凯却从不催促，总是安静地等待，因为他知道眼前流逝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一个时代最后的记忆。后来有人形容他的工作像考古学家在抢救即将风化的壁画，又像消防员冲进火场抢救最后的档案。因为梁漱溟已经90多岁了，谁也不知道还能记录多久。为了留下这些珍贵资料，艾凯背着录音机、笔记本和厚厚的文稿来回奔波，白天访谈，晚上整理，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个细节，一句原话，一个年代背景，他都反复核对，唯恐遗漏。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研究梁漱溟时，很多最重要的一手资料都来自艾凯当年的记录。但这些工作并不轻松，真正困难的是在完成之后。访谈结束了，资料整理好了，可出版和传播却四处碰壁，很多出版社兴趣不大，很多学术机构反应冷淡。有人说研究梁漱溟的人太少，有人说市场不会关心这些。可艾凯没有放弃，他像推着一块巨石上山的人，再换一家，一次失败再试一次。因为他始终觉得如果这些思想就此消失，那将是巨大的损失。后来他终于完成了梁漱溟传记，这本书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要作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这位老人，也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遗忘的智慧。很多年后，有人问艾凯，你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年研究梁漱溟？他说，因为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被理解，如果连记录他们的人都没有，他们就真的消失了。1988年，梁漱溟离世，享年95岁。消息传来时，艾凯沉默了很久，因为他知道那个时代最后一位巨人走了，但他也知道老人留下来的思想没有消失，那些录音、那些笔记、那些书稿已经成为另一种生命继续活着。很多人创造历史，很多人见证历史，而艾凯做的事更特别，他守住了历史。当所有人都在追逐新的名字时，他选择低头捡起一个即将被岁月掩埋的名字。当世界快忘记梁漱溟的时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敲开了那扇门，从此一个老人没有被遗忘，一种思想没有被沉默，而那个背着资料包漂洋过海的美国人也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岁月留在了中国思想史最安静的角落里。